80元，正生独卖价2000元，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爱错》，来自李心洁所演唱的歌。
当雨滴落在窗口，等你一起过来，你低头不语，我不想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是15分钟写出爆红千字文，邀请到是作者少女凯伦花云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我们讲到这个写作能力的培养哦，我想大家也会开始希望说，诶，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自己写作方面的一些做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诶还是没有很完整修炼的地方，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改正。之前老师有分享过包含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在写作当中哦，其实很多人会面对的一些挑战跟困难，但是我想改变写作习惯哦，确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因为毕竟写作已经成为，刚讲了，成为习惯哦。既然都成为习惯，通常都是不太容易来做改变的。嗯，老师自己怎么看待说，像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说，诶，我的写作的模式啊，其实有蛮多需要修正，但是我想要来做改善，又要自己提醒自己哦，这有的时候也算是要很自律耶，要自己想办法来做调整的地方。
嗯，好，首先是我们可以再回到观察这件事情，观察一下我通常在习惯写作的时候，我有什么样子的环境。
嗯，
就这是一个物理性的，就是好，比如说可能我习惯晚上写东西，那我那时候晚上就是会比较容易写得出来。那有些人因为他问题是写不出东西嘛，所以你可以去看看说，诶，我是适合白天写还是晚上写，然后或者是我是习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写，还是呢希望在咖啡厅有白噪音的地方。那这些习惯我们可以先去观察，然后去思考看看，然后顺应着我的惯性，再去顺应着我的惯性，然后去刻意练习。那我所谓刻意练习就是指说你有一个目标，那可能原本你都是设定在，诶，我今天写个500字，那我们就刻意练习把它拉伸拉高你的目标啊，我今天要写1000字，那或是我刻意去写完全没有写过的领域，然后甚至不是整篇文章写完，而是去把整个文字做一个微调。好，那其实在第四章的这本书的第四章就有提到一个字词转换练习，然后让自己建构文字的资料库。所谓字词转换练习呢，如果口语一点的话就是改写。那怎么改写呢？在书里面有分别介绍动词、名词、形容词还有连接词这4种不同词性的转换。所谓转换呢，就是包含我们可以写出一个名词它的同义词还有不同义词。那大家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哦，那我可以写出一两个，但实际上真正有在写作的人才很可以非常容易的写出一个字词的8个同义词或是8个不同义词。那一下子写出8个的话，其实我们就有非常多的文词资料库可以去运用。那以名词的转换来举例一下，那这个名词转换的意义在于说，诶，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文章都觉得说，诶，它好绕口，然后或是它怎么一直在绕圈圈，有点废话的感觉。那其实是因为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字词一直在重复的使用。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撰写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刻意把一些段落的重复用词给避掉，就是刻意练习的一个环节。像我举一个书中的例子，就是呢，可能 A 厂商不会知道你成本价格，所以付出高于市价的价格来买你的服务。哎，这句话就有2个价格，
听起来很混乱。
对，什么东西？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改成说，哎 ，A 厂商不知道你的成本价，所以付出高于市价的预算来买你的服务。那像价格的同义词就包含还有报酬啊、利润、费用，完全不同的字词可以去重搭配使用。那我们在撰写内容的时候，去刻意的转换这些重复用字的时候，其实文句就会变得比较顺。那在转换用字的时候，像是可能形容词、连接词，当我一转换这些词，我的前后段落或者我前后句都其实也要跟着调整。那我在跟着调整的时候，同一段落同个你想要写出同个意思但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是有可能会达到的。
是，我想很多人都要去学着去检视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哦。像我有时候回过头来去看，例如说我大学时期写的东西，哇，天哪，我那时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我会很惊讶哦，原来写作真的是会变化的。你可能因为你接触的环境不同，然后或者是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有一些训练的过程，哎，有些东西真的是会越写越好。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这个变化，不然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没什么改变，我好像也没变什么，但其实是会互相影响的哦。那回到刚刚讲到说写作这一块，很多人在例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自媒体的经营或个人品牌上面，对于要写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就会格外的关注，因为他可能要搭上现在最夯的议题啊，
对，
或者是现在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事情，那这个命题或者是切入的方向也显得很重要，又要有人在意哦，最好是大家最近都关切的，但是又不能写的跟大家都一样。就是感觉是两个很矛盾的方向，但是这也是在命题上面挺难的部分。老师自己怎么看待？像刚刚讲到说，欸，如果我自己本身有这个品牌的经营，就是要来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希望有人流进来，有这个流量进来，但是又不希望我写的东西就跟大家哦最常见的那些都相同，这样听起来又很没意思。那这些是不是需要一些平常的累积或者是方法呢？
对，他如果简单来说想要抓住这个社群上面的讨论议题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向累积自己的写作的观察，或者是在这个时候用这三个方向去抓写作的议题就很容易被关注。然后他这三个是时事、专业跟观点这三个。那所谓时事其实还蛮容易理解，就是最近新闻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所谓新闻事件并不只说而是很严肃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可能像之前有哥吉拉的模型被丢掉了，那这种也是一种时事。那可能他可以做的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心爱的东西曾经被别人丢弃过啊，或者是你自己在意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这时候发一篇社群贴文就会很多人关注。那可能最近可能有老师跟师生关系的这些类型的新闻，那可能好，你可能在校被老师霸凌过，或者是才发生哪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去回忆一些自己个人故事有关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也会受到讨论度。那再来是专业的部分，专业部分其实就可以马上拉开跟别人的差异点。比如说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职能、职业、产业通通都不一样，像如果以科技业有产品经理这件事情来说，产品经理可能在科技业的电子业或是 IC 产业或者是新创公司的互联网，这些都是不同的产品经理可以撰写的专业职能。那把专业的内容口语化还有大众化，就可以让更多人去觉得你既有专业知识又可以好好跟我们解释说你产业内的内容，那其实很容易也会受到关注。那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双十一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就是各平台的大战嘛，比如说 Momo 啊或 PC Home 啊，像这样子的角度可以怎么样撰写文章。之前就有一个产品经理他就去撰写 Momo 跟 PC Home 这两个平台的系统哪里不一样，然后物流的方式、寄送的方式，这些内容是原因是在于他有他个人专业，然后又是当时大家很关心，就是民众很关心说自己多久会拿到那个包裹嘛，所以就是跟大众又有点关联。然后再一个是切入的观点，那切入的观点呢其实有分几个，就是可能包含简单来说，如果你想要让一篇文章跟大众有关的话，40岁到80岁通通都会在他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的事情，像是食衣住行娱乐这几个方向，那所以写这些内容也都很容易可以引起共鸣。像是之前有一个教授啊，他只是在他脸书发了一个投票，就是说火锅要不要加芋头对，那个投票就有10000多人投票，对，就是他感觉的确是我们生活上可能会遇到的，到底火锅要不要加芋头，然后这种生活化的其实也是可以引起一些话题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大家可能有观察网络化会发现，有一些真的是感觉好像很无聊但却非常多人点阅的，就是它的分类可以分成暖心、趣味，然后萌萌的这三个方向。那所谓有趣啊怪异，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像挤痘痘和挤粉刺的影片，就是会有很多人会看。然后再来是宠物， 有一个谣传，都市传说是说只要有猫的照片，触及就会特别高。
对，
对，所以就是运用这些社群平台特性，其实我们除了撰写之外，也需要用到一些社群平台特性，然后让自己的写作的主题可以更符合大众。嗯，那如果说讲刚刚前面稍微讲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向嘛，
嗯，
那如果再回到命题说还有没有一些步骤，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方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运用前面一集提到的洞察力、观察力这件事情。那观察力其实我觉得有四个步骤，就第一个叫资料收集，再来是资料分析，然后思考验证，然后再做知识的转换。第一个资料收集的部分呢，就是指说，诶，我现在有观察一个事情，感觉它好像有点特别。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就是可能像在道路上，一看到那个水沟盖，每一个人孔盖它都长得不一样。比如说台北市不一样，台中市不一样。诶，那你可能就会去想说，这是不是跟都市建设有关？
嗯，
或是不是这个城市它在规划人孔盖的时候呢，就把它融入城市美学里面？
嗯，
像这种。感觉就你只是走过人孔盖，然后就会可以去联想一下一些，就是你可以幻想一些好像可能会存在的事。然后其实我就是一个蛮常幻想的人，对对。然后再来我们就知有了这些幻想的方向嘛，所以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城市美学啦，或者是它的图案是什么好了，那我们就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然后可能嘿，这个就可能是城市美学的规划的政策啊，有没有一些资料。那其实书中有特别强调说，资料其实都要去官方网站找资料，像政府什么建设处的一些网站啊，我刚举例子啦。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以疫情来说，疫情就可能一定要去 CDC 就指挥中心网站稍微看一下，说今天的确诊人数嘛，所以大家也会订阅那个疾管家的 LINE 啊或什么的。然后收集好一些资料之后，我们就会分析看看。我所谓分析不是像大家想象中我要跑个统计软体的分析，而是指说我把资料稍微分类一下，就是好，有些是真的是城市美学的这个政策，然后有些只是随意，它只是某没有什么重要性的特色。那因为我们有一个论点嘛，这个论点就是在我的人孔盖是不是真的经过城市美学呢，就有个论点，对不对？那论点就是我们在资料分析的时候去找到一个佐证，去找到一些佐证的资料，然后再来第三步骤就是思考验证，就是去支持我的论点，这些内容是要支持我的论点的。找到这些资讯之后，我们开始撰写，然后让这些我收集过来的资料变成一个知识性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写法是可以这样，就是我首先意识到有些事情它不太符合我的想象，或是它不太符合大众的想象。然后再来做资料的收集，然后分析验证，再来写成内容。
像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
演唱的《我相信》，希望大家都有提起精神来，毕竟在这个连假期间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少女凯伦，跟我们分享了在写作能力上面的培养哦。那当然我们也来听一些好歌曲，稍微放松一下，慷慨激昂过后就来听听任贤齐所演唱的《我是一只鱼》。台北调平台要为大家带来许多丰富的新闻消息、生活话题。最后听到的是范晓萱所演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做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 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每次中秋节到处都是车。
哎呦，没法度啦，现在假期都嘛这样。
哎，老婆，今晚月亮怎么有两个、三个、四个？
爸爸，你累了啦，那是路灯，不是月亮。
开车要有精神，来，这罐宝丽达蛮牛给你，它含有维生素 B 群，让你精力充沛。
哇，精神都来了，今晚的月亮真的又大又圆呢。
精力充沛，宝丽达蛮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